那个时间有点迟了。那我们一起来啊，低头来先做个祷告。啊，主，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在主你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一起。啊，我们一同啊，在借着查考弥迦书，我们来啊，学习主你的话语，啊，预备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都有得着。主啊，我们当不单单只是听到，我们更是能够行道，啊，将我们所学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活出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第六章的最后面，啊，还有一节没有讲完了。啊，我们讲到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啊，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圣经，如果有带圣经的或者使用教会的圣经，我们一同翻到第六章，啊，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说什么？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啊，上礼拜我们讲到时间的关系，我们停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有说到说，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会被人嗤笑呢？啊，会被人羞辱呢？那前面有讲到说因为他们守什么案例的恶规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那我们今天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解一下案例的恶规跟亚哈家所行，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跳到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啊，《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我们这边先讲一下说，我们要先提一下耶罗波安呢，因为呢，待会我们的经节里面也会提到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他做了什么呢？耶罗波安是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的北国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那个时候他那时候敬拜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呢，耶罗波安为了怕这些北国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呢，他就在两个地方设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是在哪里？一个是在伯特利，另外一个是在但，所以在一南一北呢，他设了两个金牛犊，然后让北国的这些百姓去敬拜金牛犊，所以这个就犯了圣经上写说，第三十节说，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去拜那个金牛犊。然后呢，他还做什么？他说第三十一节他说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所以第一个他改变了这个敬拜的对象，本来是要敬拜耶和华神的啊，然后第二个他改了什么？本来是要在哪里敬拜？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呢，他把敬拜的对象改成拜金牛犊，然后呢，敬拜的地点他把它改了，他把它改成在伯特利和但。然后第三个他改什么？刚才读那个圣经三十一节说，他立凡民为祭司，本来要献祭的是谁？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规定是立位人，结果他立凡民为祭司啊。然后第三十二节又说什么呢？他说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所以待会我们要看一张图他献祭以色列百姓献祭都有节期的，那耶罗波安他自己定了一个节期，那这个节期是本来没有定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的一个节期，他定八月十五。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一个图表，就是说 以色列 的有几个节期。所以呢，他犯了这些错之后呢，他之后的一些北国的一些王就延续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这个错，然后继续活在这样一个罪的光景的里面啊。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节，在士师记最近我们才读过的士师记17:4-6，他说什么？讲到弥迦，这个弥迦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跟那个我们现在读的弥迦书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啊，但就是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能够区分说这两个是不同的人，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不同的名字。但这个弥迦呢，弥迦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就是弥迦的意思。那他做了什么事？他刻一个像，然后铸成一个像，然后他在家里面设神堂，然后呢还有做以弗德，然后他也一样，他派他的儿子做祭司。所以那时候我们读士师记，大家都知道士师记最后就说什么，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犯的错跟这个刚才我们读这个耶罗波安实际上是一样的。第一个，他什么？他自己设立这个敬拜的对象拜偶像，然后呢他在他家里拜，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他敬拜的地点也不对。然后呢他找谁？他找他的儿子当祭司，所以敬拜的人也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说他们完全要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敬拜神跟当时摩西所定的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说个人任意而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以色列他们的节期下面这个图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以色列总共有七个节期一直从这个一月份，它这个两个日不同的日历一个中间那个比较绿色的那个是我们现在在用的那个年月日的安排方法，然后黄外面有写不同月份的亚比月、以尔月，这些是以色列他们这个民族他们守的他们用的律法的月历那大家看一下，它总共有几个？照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总共有七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初孝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遮罪日，还有祝棚节。这个是以色列在旧约时代他们所定的节期。所以你看到他们最后一个节期是什么时候举行？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在以色列的月份是7:15-21。那换成我们现在的年日的年月的话，就是大概在9月-10月九月下半旬到十月上半旬，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他刚才我们读那个圣经说什么？他说耶罗波安他自己定什么？8:15。那这个8:15当然是以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这个年月来算，所以他是在祝棚节之后他自己又定了一个节，所以这个是完全不符合摩西当时所定的律法。所以为什么说他是自己定任意而行，就是这个意思他所定的那个敬拜的节日不在本来摩西的律法里面，而是在祝棚节结束之后他自己又定了一个节日。那我们这个七个节日里面，大家待会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待会会提到五旬节下面有写说五旬节就是收割节，是七七节，所以他们第一次以色列百姓第一次收割的时候是在五旬节，然后呢他们还有一次收割就是在祝棚节，那祝棚节下面有写祝棚节就是收藏节，所以他们一年里面有两次收割的月份一个月份就是在五旬节，另外一个月份就是在祝棚节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初熟的果子会引用到这两个节日所以我在这边先提醒大家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那刚才讲到是耶罗波安是北国的第一个王，那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那我们在第16节说到案例跟亚哈家所行的 那他们所行的什么呢？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参考的经节，在列王记，列王记上的16:25-26，还有30节-33节，他上面怎么说呢？他说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哦，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讲耶罗波安呢？就是因为在列王记这个上下经节常常讲到说他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所以我们刚才先讲说那耶罗波安行了什么哦，我们刚才就说他献祭的对象、地点，还有献祭的人，还有献祭的时间，全部都是他自己定的，完全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引起神很大的一个愤怒。所以他这边说呢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就我们刚刚讲的，然后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哦。然后他除了做这耶罗波安所行的事之外，他还做了什么他说第三十节说什么？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次我们也提到，每次圣经里面讲到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就是有坏事要发生了，神就要出来做这个审判出来做这个归正的这个工作。然后他说还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哦。除了耶罗波安所做之后呢，第三十一节说他说什么？他犯了他又娶什么？第三十一节的后面，他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这个耶洗别这个皇后，我们之前有讲耶洗别就是迫害杀害先知的那个皇后，结果被神所咒诅的那个皇后。所以呢，他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然后他还做什么？又去敬拜巴利，还有什么亚瑟拉。所以他不但是做了耶和波安所行的，他还去娶外邦女子为妻，做皇后，然后他还拜外邦的偶像，巴利跟亚瑟拉。巴利跟亚瑟拉就是当时这个在这个外邦人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巴利是一个男的偶像，然后亚瑟拉是他的太太，所以他是一个女的偶像。那圣经上说呢，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这两个王呢，除了行耶罗波安所行的之外呢，他们还比他们做的还更恶，还去娶了这个外邦女子为妻，当做皇后，然后呢又去拜外邦的迦南人的那些偶像。所以呢，这一切所做的事情大大的引起耶和华的愤怒。所以为什么以色列，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被灭国，他们会被掳，这是因为他们所行的，神在他们当中来施行审判，然后要做这个归正的工作，借着这个审判，然后借着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哦，神要来改变哦，或者是教导这些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能够重新能够回转来归向神。所以第十六节就会说到说，为什么守暗例的恶归，还有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所以神让他们什么？我必使你荒凉。所以神让以色列，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这个荒凉的意思就是灭亡的意思哦，使他们灭亡，然后你们会被人家嗤笑。然后呢，他们也要担当这些羞辱。所以本来他们是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本来是一个被神所祝福他们本来是要蒙神的恩典的一个民族啊，结果他们今天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很直接说，这个是他们自己可以说咎由自取他们因为他们犯罪的原因，所以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们待会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哦，他要管教他的百姓，但是他并不是要把他们灭绝并不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他留了一个恩典在后面，让这些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他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蒙拯救所以这个是神他的一个预备为他所选定的百姓所预备的一个救恩。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第七章 啊，第七章是弥迦书的最后一章啊，第七章。然后第七章一开始就说到什么？这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他说到是一个弥迦的哀歌，就是说弥迦的哀歌，就是说他好像看到当时以色列的光景，他就做了一首诗，一个悲哀的歌。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说他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那出熟的无花果。第二节说，地上敬虔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所以一二节我们一起看的时候呢，他就说到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所以我刚才就特别提醒说，这个以色列，大家让看那个，大家看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月份啊，他们收割的是两个节日嘛，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对，一个节日是什么？五旬节嘛。那五旬节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年月来看，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节？祝棚节嘛。祝棚节以现在我们的年月来看，就是大概是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对，那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是以色列的国花。那无花果也是在当地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农产品。那这边弥迦说什么呢？他说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紧。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夏天是从几月开始，如果是七月开始，或者是六月底开始的话，实际上他这个收割的时候已经过了。所以如果你在收割的时间过了之后，你再去收，当然是没有果子可以收，因为都已经被采光了嘛。然后呢，他就说又像葡萄所剩下无一挂可吃，就是没有葡萄可以收取。第一节的后面说，我心切慕出熟的无花果子。所以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有两一年里面有两次的收成，第一次收成是在五旬节。那在五旬节收成的这个无花果子，我们就叫出熟的果子，因为它是过完冬天之后，它去采收的无花果，所以这个圣经上面记载就说这个是出熟的无花果子。那第二次的收成呢？第二次收成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在收无花果的时候呢，他们就叫做它是新的果子，因为它是在新的枝子上面长出来的无花果子。那在五旬节所收的那个出熟的果子呢，是在过完冬天是在旧的无花果树上枝子长出来的果子。那这边这个弥迦就说，他心切慕出熟的无花果。那他就渴望说呢，在第一次长出来的无花果子的时候，他就可以有收成了。那第一次长出来的无花果跟出熟的跟第二次的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第一次长出来的它的果子比较大，但是它的数量少，因为它是长在旧的枝子上面。那第二次长的呢，在新枝上面长的这个无花果呢，它的数量比较多，那它是长在新枝上面的。那对于这个每次圣经上讲到说出熟的果子，就是想要说这些东西是要奉献给神的。所以呢，弥迦的心里面就渴望，能够有这样出熟的无花果子。他用这个采不到这些果子的来比喻什么？来比喻说第二节所讲的地上敬虔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意思说呢，世上好像没有敬虔的人，也没有正直人，就好像他去果园里面去采果子一样，他采不到任何的果子。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不但是世上没有敬虔人呢，后面第二节的后面还讲说什么？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所以说，他们不但是没有这样的正直人，而且他们还更去作恶。他们要去杀人流血，他们要用网罗猎取弟兄。所以你想说网罗猎取弟兄这个比喻好像是猎人一样，而且他是猎取什么？猎取弟兄，意思说他不是猎取那个陌生人，他是猎取他们以色列百姓的同胞。所以他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们有爱心，我们有信心，然后我们还有行为。但是他们在这边做的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他们要杀他们的同胞，而且要像猎人一样猎取他们的弟兄。所以就讲到说以色列呢，在活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罪的光景里面。 然后下面又说了，下面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看。第三节说，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其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言恶意，都彼此啊结连行恶。所以说君王是什么？他们是双手作恶，他们不是一手，他还两只手作恶，所以他们是满手罪恶。然后他说君王寻情面，所以君王要什么？看关系，要看情面嘛，看你的，看你跟这个君王的关系好不好。那审判官要什么？审判官本来是要照什么？照公义公平来审判，结果这边审判官什么？要贿赂，就是要给他钱，给他钱呢他就啊 do you a favor， 就可能帮你啊，你做坏事就啊算了，当作没有事情。然后呢为他又说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连结结连行恶。所以就是说在那些上位的人啊，他们都说一些恶，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想那些恶的事情，然后他们怎么样？彼此连结结连行恶，就是说彼此官官相护啊，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啊，互相包庇啊。所以当时这个在上位的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讲义，我们的讲义上面说什么？我们讲义上说他们是什么？有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的有关系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当你跟这些人有关系的时候，哎，好像做事情就很容易很多。如果你没关系的话，好像就是常常受到很多的刁难啊，很不方便。然后呢，我们讲一下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结连行恶，他们就是什么狼狈为奸，官官相护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就说到说在上层的这些领导阶层，他们一个腐败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呢，第四节又继续形容这些在上位的，他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棘藜哦，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所以每次圣经上讲到这个棘藜啊，或是荆棘的话，他们就是什么被咒诅的啊，就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植物啊。来，我们看一下这经节上怎么讲。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讲，希伯来书说六章七到八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段圣经就讲到说，这些荆棘跟棘藜实际上什么被遗弃，而且要被咒诅，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要被焚烧。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用这个弥迦用这样的荆棘跟棘藜来比喻当时这些在上位的这些官哦。那我们知道这个棘藜它有很多刺嘛，那这个本来在上位的他们应该是什么？要服务人民，要帮助人民。那结果这些在上位的变得很多刺，比方说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是伤害人民的。然后呢，他们是荆棘篱笆，荆棘篱笆也是一个拦阻嘛。那这些人本来是要让百姓很容易亲近啊，可以去啊，可以在他们在这些上位人当中寻求帮助的。结果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成为当时百姓的一个拦阻，所以他们本来要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反而做了那些负面的事情。所以这边就用这个棘藜跟荆棘篱笆来形容这些在上位的这些君王或者是审判官。所以第四节的后面说，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临，他们必扰乱不安。这边讲守望者当然就是先知，特别讲到弥迦，他说什么？降罚的日子已经来了，他们就是讲到这些上位的必扰乱不安哦。那我们这边特别要把这个守望者稍微解释一下，守望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这边有引用的经节哦，经节引用在这个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那守望者他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什么？警戒恶人跟义人哦。这段经节还蛮长的，那他大概讲的意思说，你做守望者的时候要什么？如果是对恶人的话，你要警戒什么？你要警戒他。那如果警戒或者是劝戒他，那如果他不听的话呢？他不听的话，他的罪就归在什么？那个恶人自己的身上。那这个守望者呢，就免于罪，免于这个刑罚。那如果是你 他如果是如果你没有警戒他，如果这个守望者你没有警戒这个恶人的话，那怎么办？那恶人当然还是受到刑罚。他但是呢，你作为守望者的，你也会被神也会询问你，也会你这边是说什么？他说守望者会被讨罪，所以做一个守望者，他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说他不管是对恶人还是对义人，他都要照神所交托给他的来传讲神的一个讯息。那这一段的圣经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节就在讲这个，然后他后面的时候讲到义人，那我们看这个时候也许会有点会有点疑惑，为什么义人也要被警戒呢？他这边就说到，你如果你看第二十节，他说在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了？所以说义人呢，有的时候也会落在罪的里面，所以这些守望者他们也要提出警告，也要提出劝诫，让这些义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那这边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不警戒他的话，那义人最后他们的下场也是会被审判。那你作为这个 watchman 这个守望者的话，你也是会被神询问，说为什么你没有警戒他？那他如果回转归向神的话，他认罪悔改的话，那这个义人那他就蒙神的拯救，那这个守望者呢也不会被讨罪。所以我们发现这边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恶人跟义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恶人不悔改，警戒完之后，劝诫完之后还是不悔改，还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行。那义人呢，虽然还是有的时候会落在罪的里面，但是义人会悔改，回转归向神，认罪回转归向神，所以呢他还是会蒙神的拯救。所以这边有义人跟恶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列在这边，在这个经节里面。所以这边讲到说守望者英文就是watchman。那他说，所以弥迦作为一个守望者的时候，他必须要尽他的本分哦，要把这些降罚的事情来跟当时的百姓来传讲。我们近代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尼托生弟兄，大家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他，也很多人读过他的书。那尼托生弟兄的英文名字就是 Watchman Nee， 所以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守望者，跟神的百姓来传讲神的讯息，要提醒百姓让所有神的百姓若是落在罪恶里面的时候，要回转能够归向神，必蒙神的一个拯救。所以这边就特别讲到说守望者。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六节，五六节就讲到一个邻舍朋友还有家庭的一个关系。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第七章的第二节，他说是个人埋伏杀人流血，用网罗猎取弟兄，这边是讲到好像是社会上一般人一般的一个情形。那第三四节呢，他讲到是上位的君王在君王或者是审判官，他们在上位的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我们第五六节就讲到说，那邻舍当中呢，朋友呢，还有在家庭里面当时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那第五节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体说。然后第六节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边形容的非常的一个贴切第五节说，你不能相信你的邻居，你也不能相信你的朋友，然后守住你的口，然后最后连什么都不能相信，你的妻都不能相信。所以当时用这些经节来说什么，当时人跟人中间是没有信任的，所以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所以你不能跟你的邻居密友或甚至你的妻子，你都不能跟他们讲什么。然后第六节要讲到说，家庭里面是什么，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然后呢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边就更清楚地讲到说，在家庭的里面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破裂的关系。当我们读到这些经节的时候，你也许虽然这个是几千年前弥迦写的，但是我想大家也许心里面都有同感，都觉得说现在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家庭都是落在这样子一个光景的里面。 他是怎么家庭关系破裂。这个我也自己也觉得这个是仇敌一个很你要说厉害或是可怕的一个工作。因为当初神创造家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神在第二章就建立了家庭。所以家庭其实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但是仇敌的工作是什么？他就是要破坏家庭。当你破坏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当一个家庭被破坏的时候，他会影响到几个 generation， 三代，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上一代，还有这个家庭的下一代。所以这是仇敌一个很可怕的工作，他就是要想尽办法破坏家庭。当这个家庭被破坏的时候，他整个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这边就说到说，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家庭，然后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是完全都被破坏了。那我们这边也有特别还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是说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会以色列百姓会落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呢？就是说，其实今天的讲台讯息啊，巴勒克斯也特别提到，当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我好像跟神有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或者跟神亲不亲近，好像跟我的家人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当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你却会去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哦，所以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关系的怎么样去建立。所以我们必须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先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借着神他的工作，他的带领，很自然而然，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工作上就会能够保持一个和睦的一个好像是说讨神喜悦的一个关系。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要把它连在一起哦。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好像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分开，我觉得这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的信仰必须跟我们的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这边就再次强调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例子，就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他们远离神，他们活在罪中的时候，很自然的在这个生活当中，人跟人的关系也不好。不管是在上位的，不管是在一般的老百姓当中，在或者是在君王在上位当中，或者是在你的邻舍家庭里面，这些关系都不好，都不会有那个很健康的一个关系啊。好，那我们到第六节呢，就讲完了第三部分啊。我们想要说，他前面讲到责备、警告和审判，到第七节啊，第七章的第七节开始呢，弥迦又开始讲安慰、盼望跟拯救的讯息啊。然后第七节说什么？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第八节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这段的经节啊，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啊，这段经节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他说什么？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当我们我们如果是落在一个不容易的光景的里面的时候，这节的圣经啊，常常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然后下一节的圣经说什么？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弥迦为什么要引用、要讲述这样的一个经节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落在什么？被神的管教的里面。当我们落在被神管教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态通常是怎么样？我们通常是很，有的时候会抱怨，有的时候就觉得很灰心。但是弥迦这边他告诉我们什么？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然后第八节说什么？仇敌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们的光。所以这边再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哦。虽然以色列百姓啊落在神的管教的里面，但是我们刚刚强调说，神不是要灭绝他，他是要归正他，归正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能够回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他们能够再次走到哦神的道路之上。在这样管教的过程里面，常常我们会受到我们的肉身哦会受到，也许会受到一些痛苦哦一些困难。但是这两节经文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什么？他说我们要仰望神，然后我们要等候神。虽然情况也许哦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也许环境是很艰难的，但是怎么样？耶和华要做我的光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神还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虽然呢他们落在管教的光景里面，但是神还是要带领他们。这边说到说什么？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哦。这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说当你在黑暗里面的时候，耶和华要怎么样成为你的光？大家如果去想一下的时候，就是说唯有在什么情况耶和华才能做你的光，就是说你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耶和华才是你的光。所以这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虽然也许都在管教或是不容易光景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唯有在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才能做我们的光，他才能够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所以这两节经文也是说到是弥迦的一个是什么？一个信心的宣告，还有一个他说到什么？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宣告，就说我知道我落在罪里面，我知道我落在不容易光景里面，但是呢，我认罪，我悔改，我要来依靠神，神呢就能够成为我的帮助，他是成为我虽然在黑暗里面，但是神呢就成为我的光亮，要照亮我前面的道路。所以第九节说什么呢？所以第九节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这第九节就更清楚的说了什么？他就说呢，为什么耶和华恼怒？因为以色列百姓活在罪里面，然后因我得罪，所以弥迦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说是因为我犯了罪，所以神恼怒。然后呢，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忍受。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我必须要忍受。然后但是这边很重要的是说什么？直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前面说仇敌不要为我夸耀，对不对？因为我是落在神的管教里面，好像我现在的情况很糟，所以呢这些外邦人啊，这些不管是亚述啦，或者是这个巴比伦，这些外邦人他们就嗤笑以色列百姓，说你看你们的神现在在哪里，你们的神为什么不拯救你了？但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什么？那是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落在管教里面的时候，那是他们的光景。但是呢，等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我们讲过好几次，等到以色列回转归向神，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神要重新让以色列百姓得到他应有的那个地位，他们应有的本来拥有的那个权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了，所以神自己会出来为以色列百姓来辩屈，为他伸冤了。然后第九节后面也很重要，他说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坐在黑暗里面能够耶和华能够做我的光，就是说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的神的时候，那这边还特别讲到一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这边说神他自己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所以神他的自己他要领我们回到他的光明当中。而且他说什么？我必见得他的公义。虽然在管教之后在这些所谓的刑罚审判之后，神还是有什么预备救恩。所以为什么说他的公义？神同时要兼顾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以色列百姓落在罪里面的时候，神必须要施行审判，但是我们强调很多次，他并不是要把以色列百姓灭绝，在这些刑罚审判管教之后，神仍然预备了救恩，让那些回转归向而被掳能够归回的人，他们能够再次经历到神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这是 一个神公义跟他爱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来看一些经节啊，经节讲到神的管教跟审判。好，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大家都很清楚的一段圣经啊，约伯记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什么？神说：“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所以你看，当神要管教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现象：打破又缠裹，然后呢，击伤又医治。所以神要在他要表现出他的公义和爱的时候，你常常就看到这两件事情。他既用亚述当作管教的杖来刑罚以色列，但是他又预备救恩，让那些被掳归回的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所以就会有打破或者击伤，就是说神要表现出他公义的作为来，但是呢他又缠裹又医治，所以呢又显出神的慈爱来，他为他的选民所预备的一个救恩哦。所以再次强调说，当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回转归向神，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神，神会帮助我们。刚才圣灵说神他自己要亲自带领我们回到他的光中，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当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什么？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的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就是说虽然现在以色列落在审判的里面，但是我们说神是掌管全地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单单只是要刑罚以色列，等到刑罚完以色列之后，这些外邦的国也会被受到神的刑罚。所以这段圣经节就说很清楚，审判是要从哪里开始？神的家起手，是从信主的相信神的人开始，然后呢再往外扩展到这些还没有信主这些外邦人。所以不是说外邦人不受到神的审判，也不是说神的我们之前也提到，也不是说神他的权柄的范围只限于在外邦人，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所以但是他施行审判刑罚的一个顺序是从神的家起手，然后推展到外邦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确据。什么样的确据呢？虽然也许我落在最终，虽然也许我软弱跌倒，但是呢神一定是我的帮助，因为神是照他的信实来带领我们，是照他的公义和爱来带领我们的。所以这对我们信主来讲呢是一个心里面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啊。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啊，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所以这节就讲到什么为什么仇敌羞愧？一开始的时候嗤笑你啊，你们神在哪里啊？你们的神不是大有能力的神，带你们出埃及吗？要进迦南美地的神吗？对不对？当初那个你们伟大的神，这么有能力的神，现在在哪里？你们怎么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了？这些仇敌就笑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被神抛弃了？还是说你们的神没有能力？但是这边就讲到说呢，到时候呢，仇敌要羞愧。为什么要羞愧？神的审判完以色列家之后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外邦人了。所以到时候他们就会羞愧，就会说什么？所以为什么说我必亲眼见他遭报？就是。我就讲到弥迦会亲眼见他就讲仇敌，所以弥迦会亲眼见到这些仇敌遭报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些仇敌被审判，然后呢他们一定被神来所打败，虽然他们在当时呢不管是亚述或是巴比伦或是一个极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最后他们都会受到神的审判啊，他们最后都会被神来所打败，像遭报践踏像泥土一样。我们当读在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想想这个不仅仅是说圣经上的一个话语哦。我们看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当时亚述巴比伦是多强盛的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在哪里？这些国家现在在哪里？ 都不见了嘛，都已经灭亡了嘛，对不对？他们还在博物馆里面，博物馆里面有一些他们的文物，像这些国家都灭亡了，但是大家想想看，以色列在哪里？现在以色列还在哪里？对啊，现在以色列还活在神的应许地里面，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神的一个计划，他的一个公义跟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当我们去回过来头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清楚明白说啊，这个我们所信的神实在是因为那位公义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那在当下的时候在当下的时候，也许当时被管教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够明白，但是弥迦呢，他有这样一个看见，他有神所给他的这样一个意象，所以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就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我刚刚讲的，我们是信主的人啊，我们是神所宝血所救主的人，虽然有的时候刚才也讲说义人有的时候也会陷在罪里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跌倒，但是呢我们有神帮助我们，但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立刻回转归向神，我们回转到光的里面，他会带领我们虽然这些罪会有一些后果，我们之前有讲到当你犯罪的时候会有一些后果你必须要去承担的，但是神有那个恩典放在那里，当你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的恩典就要再次来带领你，要来拯救你。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基督徒很重要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然后呢第十二节说，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所以这边两节讲的是什么？讲到说以色列的一个复兴，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虽然他们受到刑罚之后，但是等他刑罚过了之后呢，他们就看见神的恩典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还要重新再复兴起来。那这边特别说什么？所以这边会说到说城墙垣必重修嘛，所以这个被曾经被拆毁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要重新被建造起来，它的境界要开展了，所以不只限制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以色列这个国度里面，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它还要继续的开展，比现在还要更大。然后第十二节说这个什么亚述埃及的城邑，然后还有说到什么埃及的大河，然后这海到那海，这山到那山，就讲到说呢，以当时弥迦他所知道，他住在那个地方，他所知道这个世界的大小可能就是他所描述的这些地方，对吧？亚述嘛在东边，埃及在西边，然后呢从埃及到大河，那这边的埃及可以讲到说埃及的尼罗河，一直到大河，大河讲到可以讲到说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然后这海到那海，这海可以说地中海，那海可以说波斯湾，然后这山到那山呢，那有的圣经学说这山可能是讲到北方的黎巴嫩山，然后那山可以说到南方的西乃山，所以这些地点呢基本上可以说涵盖了当时弥迦他所住的那个地方，然后他所能知道也许这个世界的大小，所以就表示说呢所有世界上的人他是说全世界的人呢都会归到哪里，归到神这里来，就来描述说当时这个以色列在神的日子的来到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复兴。然后十三节说什么，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呢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所以就讲到当以色列的刑罚过去之后呢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这个国家要复兴，但是那些外邦人呢他们又要受到神的刑罚，这些因为他们这边讲说这里因地因居民的缘故，这居民就讲到说外邦的人民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一样，外邦的人也是活在罪恶的里面，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必然荒凉，所以就是说他们必定会灭亡，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会灭亡的。然后第十四节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养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哦，这边也是讲到说啊，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复兴哦。那加密还有巴山还有基列这三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讲到说牧草丰盛之地哦。这个地方神再次哦，将他自己比喻成一个牧者，他要牧养啊他的百姓。那在哪里牧养呢？在这些牧草丰盛之地啊。那这边也特别讲到说独居的民哦，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节，独居的民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到说他们是被神所拣选还有呼召出来的百姓哦。你看我们啊读这个民数记，民数记的23章第9节啊，这段经节是说，我们之前有讲到过，说摩押王巴勒要巴兰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巴兰说了什么话？他说民数记23章第9节，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所以巴兰要咒诅的这以色列百姓是蒙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圣经上来形容他们是什么？独居的民，他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13章8到11节，讲到说什么当这个他们在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呢，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有三个支派，马拿西支派、流便跟加勒支派，他们看见在约旦河东边那些肥美的地，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基列、巴山这些地的时候，他们就跟摩西说什么，请摩西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为业。所以就讲到说这些地呢是丰盛的，丰盛的产地，是有牧草的产地，所以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就想要留在这个地方，不要过约旦河哦。所以就讲到说这些是丰盛的产地。然后耶利米书50章19节又说什么呢？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哦。所以这些经节就强调说这几个地方呢就是牧草丰盛之地，神要在这些牧草丰盛之地呢来牧养他的百姓。然后大家看第15节，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然后第17节说什么？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胡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哦。所以这边说到是什么？当初呢神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行了什么神迹？大家就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红海分开，对不对？然后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然后早晨呢神降上马拿来供应以色列的需要，然后40年在旷野呢衣服也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所以这些都是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行的神迹哦。那这边经节说什么？他还要再做一次，他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为什么要还要再做一次呢？当初以色列百姓被在埃及的时候被埃及所虐待做苦工，那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现在呢，现在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了，对不对？掳到亚述，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神要做什么？神还要再像以前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一样，他还要再做一样的事情。当列国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势力惭愧，用手捂口，掩耳不听。那么看一下这个地图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讲到说那个加密、巴山还有基列地，还有那个三个支派啊，他们分布就主要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下面说到这个出埃及啊，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外邦人当时的外邦人他们怎么去看呢？我们看出埃及记15章13到18节，这个章节是出埃及记14章的时候讲到说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那么过完红海之后，第15章呢，摩西就做了一个赞美的诗歌，就写在这边了。他是说什么？他说外邦人是怎么样？14节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15节说那时以东的族长金黄，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 消化了。然后十六节后面说什么？他们如石头极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所以就是说，当这些外邦人哦看见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吓死了，吓到什么？吓到呆住了，因为他们看见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行的神迹奇的时候，他们都吓得呆住，他们都不会动，像石头一样。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当神要在以色列百姓施行拯救的时候，这些外邦人会怎么样？他们才发现说，他们原来他们所拜的神都是虚假，都是偶像，他们是自己什么？他们是这么样的所以这边圣经都说他们是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住耳掩耳不听，因为他们都已经惊惶失措，他们都吓到不知所措了。然后第十七节说，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战惧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所以说到时候呢，这些外邦呢的人呢，他们会怎么样？填土如蛇。我们讲到说填土如蛇，或者是土中复形的物，就是讲会想到什么？想到当初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蛇怎么被咒诅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初的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神怎么说？神怎么向神向蛇说？十四节说，耶和华对蛇说什么？你既做这事，就必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所以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我们再看诗篇七十二篇九节说什么？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所以假如说像蛇一样，或者是说呢终身吃土要填土，意思就是说这些外邦的人呢被神所打败，他们被神所管辖了，所以他们也要被神所咒诅了。所以这边的经节就是要形容这些外邦人他们的结局了。所以最后他们这些外邦人呢必须要什么？战惊投降耶和华，他们也要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然后最后18到20节讲到这个弥迦的赞美，他怎么赞美神呢？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弥迦书讲的时候，就是他的名字，弥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神，有谁像耶和华。所以呢弥迦就把他的名字用在这个他的经节里面，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然后十九节说，必再连续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然后二十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的列祖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在弥迦书的最后这个弥迦用一个赞美的诗歌来赞美神他说，有神啊，有谁能像你？这个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发出的一个赞美的祷告。虽然他们经历在这样以色列百姓经历在这样困难他们是被掳，要国家被灭亡的情况下，但是呢你读到这几节经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弥迦他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从他的心里面向神发出赞美，因为他已经看见神为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救恩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鼓励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神为我们预备那个丰盛的救恩？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落在不容易或者是甚至落在罪恶的里面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为我们预备这样伟大一个救恩呢？我们用几节经节来做一个这个结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用过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这个是什么？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神说他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呢他也是什么？他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他也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必追讨他们的罪。 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但是他不容许罪恶，所以他神同时要显出他的公义和爱来，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然后我们看诗篇的103篇，这是很有名的诗，大卫的诗，而且也是今天我们主日所唱的诗歌。他唱什么？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第十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唱的，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和敬畏他的人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他说最后的那节说什么？他必向什么？第二十节说他必，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的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神照他的应许，照他的信实，他还要施恩于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三节，他那时候怎么跟神，怎么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他说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所以他照按指着自己起誓，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他十四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他必赐福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今天呢？今天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加拉太书什么第三章七节九节二十九节说什么？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说我们做得多好，我们这个人有多优秀，是神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他丰盛的慈爱，神他不能违背他自己所说的，他今天要施恩怜悯在他的儿女身上。那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愿意天天活在神的光照中，这个是我们蒙福一个唯一的道路。所以这边就是说神要按照他列古时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他要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今天神的恩典也要临到每一个相信他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好，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弥迦书希望在这几个礼拜当中大家都能够有学习借着这个弥迦书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学习。好，那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你是那位蛮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但是你也是那位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主啊，今天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天天活在神你的光照当中，主啊，我们愿意天天蒙神你的带领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照着你丰盛的应许，照着你的信实，你要来带领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在软弱里面，我们落在甚至落在犯罪的里面，但是啊神，你用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真是天天能够过那个陶主喜悦的一个生活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但是圣灵天天在里面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祝福你的儿女们，也祝福你的教会，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